问齐老师啊，说这个向南看北斗，空手把锄头是什么意思？老师，向南看北斗，空手把锄头。
还有那面向西看东，这种话不都是说没那回事，当面故意那么说的吗？面向西看那咋能看东啊？都这都是那一类是吧？
对。
还有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哎，对。
第三就给他改成桥从人上过，桥流水不流。这起码这四句，人从桥上过还算是一句正常话，四句都没有正常，说是桥从人上过，看看，就这一类话多了。哎，不说，我说完了。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这东西你要是问我，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咱们说完以后。这位师兄本来就是文字区提问的，他也没有继续，我等他看有没有说什么。齐老师呢也跟你说了，这类型的话多了，你要凑的话咱们可以给你凑几十篇，但是呢你要问他实际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呢，
本就没意义，咋能给他弄出意义来啊？
就是这个他开不了口，
这是个英文字母吧，他这个谁认识这个字母啥意思
啊？他这个名字，嗯，他说个明白，你明白什么了？你说说，哈哈，明白。那你明白啥了？你先说说嘛。你把明白我看看什么意思？没有意义，那没有意义，他说这话白玩吗？那你让祖师禅师说这些话，就是为了告诉你没有意义吗？那他太啰嗦了，他也，你确定不？你明白他没有意义吗？那没有意义，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他没有意义，你看那好多禅师都有这话，向南看北斗，面向西看东。其他有没有师兄对这几句话有什么自己的见解的，可以说一说哈。就像这些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问哈，问问不妨碍。还有没有师兄看这个祖师的这个公案啊，或者是文集什么的，见到这种词了可以聊一聊。齐老师，请问心境相融，了了灵知现前，完全是懵的啊，不知道任取，是不是错过了啊？目前我300来座，还是继续打坐用功吗？
我还是继续打坐用功。
啊，那他说我完全是懵的，了了灵现前。
那天天懵去懵干啥嘞？不用去懵。
那错过了，他说问。
别担心错过，也不用起梦，也不用担心错过。
嗯，是这样，师兄啊，徐老师回复你了，听到了是吧？第一个呢，千座肯定得打完，千座的利益呢，齐老师说就是，哎呀，那久了，那到长远多少大劫以后，可能这个利益也说不尽啊。这个，而且不是说光是齐老师说，经书上本身也是说有这层意思，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或你300座不着急。啊，后面呢你不用担心错过，好好如实修，有什么明心见性的问题呢啊，什么现前的问题呢啊，什么见性的问题呢，再多来问多来聊啊，下次尽量不在车上，上麦跟齐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问题呢你还敢问挺不错的，很多师兄呢就是闷头修千座，也不管也不问啊，也不求明心见性，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后面继续问的话，300座不着急啊，300、500、800的多跟齐老师聊一聊，好吧？嗯，这里边看看关照的问题啊，还有没有人不理解？因为是这样，有些咱们修其他法脉师兄新来修心中心的啊，总以为坐下要念佛啊，总以为坐下要持咒啊，甚至有些问过齐老师说，哎，这个那我坐下坐上座持下座以后。啊，可不可以念佛或者持个什么咒在？啊，齐老师可能也会告诉你，哎，那总比打妄想强。你是不是认为是齐老师鼓励你坐下持咒或念佛了？啊，有没有理会过心中心正行观照这个事儿？或者知道观照啊，到底应该怎么观照？啊，细节方面细枝末节的有没有？啊，观照三部曲了没了解过？啊，等等，现在可以问一问，好吧？我打个对儿，老师。我持咒的时候是特别连贯的是吗？在斯瓦哈后立刻这感觉妄念少，能集中在咒上。齐老师他问的是特别连贯是吗？他还举了个例子说 头尾相接，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是特别连贯，他是是不是特别要紧这个头尾相接。
我们没有这样关注过。
嗯嗯。
我们也是连续取的，没有这样关注过。
嗯嗯。你听明白没有师兄？就是你在意这个点啊，我们很少有师兄提出这种问题，我其实也没有在意过，就是说这个尾部和头部一定要强势什么特别连续的衔接。那你如果注意力放在这方面，那我请问是不是你在念咒的过程中这个心念耳闻就减少关注了呢？所以你只要按照老人讲的速度够啊，10到12遍啊，其他的细枝末节的，我觉得你还是放平常心吧。为什么？如果你特别注意力放在说，那你可能后面的话过了这一段，其他的关注就少了，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人太多提出来过，我们主要强调就是心念耳闻是最核心的，其次速度的话10到12遍一分钟啊，你自己可以测一下。
老师，那我打断一下，刚才师兄说那个观照三部曲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看有资料，看看资料怎么说的。
嗯，行。那观照三部曲那个是这样，我立马贴上来，我搜一下哈，稍等。这是初，这是中，这是后。如果再细讲的话，你就要自己去公众号搜一搜齐老师曾经说过的话了，那就有点长了。就是第一个啊，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记住一点，它并不是必须出中后一层一层进，可以直接到后啊，也可以从出中后。
好的，谢谢，明白了。
嗯，你要再不明白想了解更多，可以去微信，不是有搜一搜吗？因为微信搜一搜有什么比百度好在哪儿呢？它能搜到好多咱们义工师兄发的齐老师的文章。嗯，齐老师好，梵语是什么语？是古印度语吗？
古印度语。梵语就是古印度语言，不错。
嗯嗯，齐老师您好，这次打旗回来，看到处都亮堂堂的，心里也亮堂堂的，看周围人事物，好像是个旁观者似的，好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问题，他好像是一个描述。
他看到的情况啊，
对，
他那个听到了。
嗯，你的汇报齐老师收到了，因为我也没看出来你的是个问题，你知道不？
哎呀，我说那个阴心呐、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呀、啊，就是，哎呀，才回来几天嘛，回来那从北京刚回来3天吧，就觉得看周围好像哦视力就像那种换了个新眼镜那种感觉，然后那个看的范围也很广，就觉得很干净啊，到处就像那个澄亮澄亮的那种感觉。我以为刚回来一两天前面的一两天可能是因为这一个月没看手机啊，可能视力保护的很好啊，这个我说看两天再说嘛，但是这两天回来我也看书也看 iPad 什么，再看周围还是那么亮堂堂的。
对。不过我要跟你说就不一样，那个迎新师兄，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问齐老师，齐老师我这是不是见性，我就敢问，我不像你不敢问。
对，因为上次问过几回也没有，反正我昨天打坐也是的，就是又像上次在那边打气那样子，就是比较静啊定的状态，又手机没有静音嘛，又吓了一跳蹦起来了，就是当时就马上就认了，哦，我说这个就是啊，反正我就
那个就是吧，好，嗯，
就是，但是在北京打气的时候，其实我也认了5次了，前面4次是不敢肯定，后面4次敢肯定，然后呢，昨天那次我就不管他了，我直接就说哦，这个就是啊，然后就马上就出现了那个就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心里面挂碍了，什么都好像放下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焦虑，好像要怎样，现在就觉得顺其自然，好像就心里很有把握那种，就觉得顺着走就好了，感觉以前听不懂的东西吧，好像现在一听就好像明白， 特别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昨天听魏老师讲的，哇，一下子好像就很明白。然后听魏老师讲那个什么三生四智啊，也听得好像很懂的感觉，像以前就是好像似懂非懂嘛，就是感觉好像有点不一样啊，但是哎呦不知道对不对。嗯，
徐老师您听明白没有？他说哎呀这个就是，
哎呦听明白。
嗯，他说那个就是
说圣心明善境界，若多圣解即受群邪。
行啊行啊，哎呀
师兄你掉坑里了。
你忙
我这么说你能你掉坑里了啊，
掉坑里了。
就是我就理解为他就做圣解。
对
啊做圣
解即受群邪。
我要追着你问你那个是，你知道是什么呀？你指了是，你说那个就是哪个？它是什么？你跟我说一说。
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进入比较定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所持的咒，你这个能持咒的这个和所持的咒，它本来就是没有了嘛，脱落了吧。然后你这个时候也没有思维意识啊，你处于一个比较无力的状态呀。那突然这个钟这个你想你吓了一跳，那种本能就是那种本能的，就是那种哦没有不假思索的跳起来那种哦。然后呢因为这种惊吓太多次了嘛，因为我以前修耳根圆通的嘛，所以对声音特别敏感。
哦，
那你就觉得哦，这个是不是太普通了？这个怎么能是尽兴呢？但是以前就不敢认嘛，现在我觉得，因为它符合那个。
师兄，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你现在敢不敢认它是尽兴？敢不敢认？
我敢认，因为什么呢？
好，徐老师来评价评价。
因为我都是你
极重缺陷，
因为你以前不一样嘛，因为我觉得打完气回来和没打气之前，我的那个心态和我看待的东西和那种好像我是抽身思外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好像看周围就有那种不真实感呐、啊。然后，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同，但
是
呢，
啊，
反正我现在嘛。
不好意思、啊、问一下啊，其他就是刚打完气的师兄有没有跟你一样有类似感受的，来都可以说一说，跟戚老师说一说嘛，看看有没有刚打完气温师兄有类似说一说同样感受的啊，咱们看看有多少师兄，这收获不小啊，这收获不小。还有没有可以上麦？其他人打完气都白打了吗？没有这种收获和感受吗？不敢说。把刚才心坛那一段再给它截出来，麻烦你切换到心坛啊、嗯。然后上面那两个歧途，歧途二，看歧途二。对，自认菩提已证，生我慢心，这未必全是瞒人，更多的是为了瞒己。尽管人前振振有词，他一个人待的时候，先不这就不读了。你理不理解刚才齐老师什么叫说？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然后我给你挖个坑，我说哎呀你这个敢不敢现在认自己是见性？敢。齐老师回复你两次啊，你洋洋洒洒说挺好，这个坏是坏在我，莫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以为这个圣解是怎么回事？哎，关麦了。
我问一下你，他说的是不是刚才那关照第二部呀？就是凛然一截，朗然现前啊。
不是，求齐老师鉴定是否见性了。他虽然嘴上没这么说。
那个球是你给他挖坑，你为啥给他挖坑呀？
哎呦，那你以为这个那我的锅我错了，我跟你道歉。我的锅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没觉得错。
是这样，你听齐老师说没有，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你怎么理解的？
就是说是个好境界，好好现象，但是你不要就是认为它是 这个镯子上头，镯子上面的那就成，就是说的纯洁嘛，就是好像入魔那种嘛，就是你不要老是镯子上面，因为我这个弹过几回了，所以我认为齐老师的意思是我镯子上面的，你就是好境界，但是好现象，但你不要镯子上面。然后
齐老师，您是那个意思不？齐老师，
我这有我条件呢，什么情况下是好境界啊？不做圣心呢、啊？把这个不做圣心，他咋理解的、啊？那这不说不做正心了，别认为是见性，那就是好境界。你认为那是见性了，皮受真邪。
对，
那就是要把它放下，当成没见一样。就说你知道咋回事就行了，你不要说在上面做文章。然后呢，你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以后这种境界会，以后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你就当成平常事就可以了。不要被这个东西好像要证明什么哦啊，证明什么你就怎么样，其实就是都是一个你还是你，不要觉得有所不同。
你说太复杂了，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哦，
嗯，
哦，
你对见性的理解，你这样吧，你后面你再看一看，或者说你对见性的理解，你可能是有点需要再斟酌一下。嗯，
对。因为我觉得见性呢，哎呀哪那容易啊，我哎呀，所以有时候也怀疑，但是我觉得又是因为什么着呢，因为那个一念当处寥寥分明的那个灵智之性啊，然后呢前念一旦后念未起，这个寥寥的灵智能所也没有，也是荒亡的吗？你没有思维意识在里头，然后你凛然一觉，哦，这个就是啊，它符合这个条件啊。而且我是在那种比较静的禅定的状态产生这种情况，也不是跟平时吓一跳，平时吓一跳的那种，它是哦，它就是吓一跳而已，它不是整个身心的那种。啊，就像好像把心要掏出来，或者一下子全身的那种反应的，就好像一个什么的那种，它跟平时的那受惊吓它不一样的。就像你这种禅定中的那种受吓，好像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嘛，是那种感觉吗？
哎呀，那个是这样，齐老师，您还有对想对他说的不？
没有了，说完了。
嗯嗯嗯，这样认者变瞎。
哦。
嗯，我也记得说的认者变瞎啊。
嗯嗯，
那老师我问一下，那个观照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观照的第二步，这个是咋理解？
不是理解了呀，你要是能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就知道了，要是不能不要管它了，越研究它越离得远，不要研究了，等于没说，没我也没说，你也没听见，就算了。
好，那这不是
可以研究的，研究没有好处，研究它干啥？不研究了啊。
好，
徐老师好。
您好。
我想那个印心了，我是那刚学习六字大明咒的大概一年的时候，在家带孙子嘛，他突然大哭了一下嘛，思维淡了。那个时候思维淡的，念头起不起来，心里面想说话也说不出来，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那个时间呢，我正好听到那个沙道云老人的那个一念淡处，那前念未生，后念未起，这个寥寥灵智是自己的真如佛性。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佛法还不怎么理解，就一下子切入了，而且我是认了。哦，大家都在找这个，我认为很简单的，也没有说出来，没有放，就也没放在心里，就是好像就很简单的一下子切入了两三分钟。那么现在是修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大概一百座的时候是悟到这个井也是大概三四次，那个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是知道的，就是这个就是也是悟入的。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认了。现在呢，打坐打了大概616座，就是这几天 这个梦境，梦境当中呢，身体化空了，心也化空的，就是从头顶出来，就是这个世界还在，这个我不过我聊聊，明智的知道这个心也是没有的，身体也没有，就在天空上飞，好几次都是这样的。胆子我出来好像是胆子好像很小的样子，我感觉的时候那个慢慢的在天上飞，看那个山河还在，上几天是好像胆子大一点了，能够上面也看得到了，上以前呢就上面不敢看，这个灵芝就是开往下面在飞的那种好像那种几近状态。请问齐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我胆子比较小，我是这样的。
说你这个不多圣贤名山境界，若多圣洁即受群贤。
哦，知道的，不要着着，我知道，不要着，我知道的，就放下就行，跟以前一样，不要去管什么圣的，好的就忘记就行，卸下来就行，是吧？
不，那是你的话，我没有说你说那样的话。
那还我这扎紧就修行吧。
替你问一句，齐老师，我这是不是见性呢？我替你问。是这意思不？
见性是埋汰你的，说你见性了就把你害了，所以我不说你见性和不见性。
对，你看你这样一认，你认个什么？
对，这个本来就是的。
是个什么？你本来就是说的是什么？
本来就是那个灵智自信是自己呀、
啊。你这道理谁都会说，我教一个不学佛的，他也会背这个词儿。那是本本上的东西吗？
那个本来就是吗？这个就是了，
好吧，
这个就是嘛，也寥寥分明的，那什么都加不进的，这个信量的，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就是山河大，那个是树木还在，警戒还在的，就是你加不进去的，你加一点都不行的嘛，怎么这个不是呢？这个就是见性了。
哎，齐老师他说那个就是见性，
那不是多圣洁啊，见性不就说若多圣洁即受群贤？
对呀、啊，你看。二位你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齐老师答法也一样的，就是答半天就是没盖上的意思。我再跟你说一下白话文，你认为你那是见性，齐老师说那个你认为你那是见性，然后你自己还抱着说就是那样的，就是跟齐老师说就是像齐老师告诉你啊，那就是你好吧，是不是这样等这会儿？
是的。
对吧，你看都知道你心里啥状态吗？齐老师还是那句话，就是那四句啊，若做圣洁即受群贤，不做圣心名山境界啊，就是还是这翻来覆去这四段话，十六个字儿。对见性这还得斟酌。嗯，
好的。
齐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就过年那一段啊、哦，这个比较忙，所以后面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我怕担心修法会断的话，我提前一天修了两座。结果第二天没修，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断啊？
可以的。
啊？
不可以的，不可以移动时间的。
不可以啊？
不可以。
哦。
可以代替，前后天呢，我互相都代替是不可以的。
哦，那我这个提前一天修了两座，第二天没修，那这个算断座吗？
没修那一天还是断座。
还是断座啊？
当然是了。
啊，我以前听好像说个什么隔了不修是吧？是不是这么说的？
隔日不修，不是可以的隔日，不可以隔日不修，不得隔日不修。
哦，那这就算断座了吗？
断座了，你修了多少座了？一共？
我刚开始20多座。
但已经断座了，
已经算断座了，
不是算已经断座了，都不用算，断座就是断座，算啥呀？
哦、
不用算。
齐老师，我问一下，好像以前有种说法，隔了不修是好像是什么理解啊？
不得隔日不修。
齐老师，我
得隔了不修。
嗯，
不得隔了不修。
是师兄这样，不允许。隔一天不打坐，
哎，好像我以前听，我忘了，好像以前有说过是，好像哪天没修是第二天可以补一坐是吧？是不是那个说法？
嗯，没有这种说法吧？
是老人说的吗？要是老人说的，你拿来我看看，以老人所说为准， 以老人的所说为准，是老原来老人说的吗？
哦，不是不是，我哦，那就得重修是吧？就是隔这算已经算断了是吧？
那当然了，断座了。
嗯。
哦。那就是说，就最多就是说，可能本来是早上修的，然后时间耽误了，下午修，对吧？这就不叫
那没有过那一天，咋不可以啊？
哦，那如果是本来就是下午修的，如果然后断了，第二天早上修，就算不算断？
行了，那就隔了一天了。
按天是隔了，是是。
因为三十师兄，我理解，看我跟齐老师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哈？你比如说你一号有，你不是你五号有事儿，你在呢四号修了两座，
对对，
五号就打算不修了，然后六号再修，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就是你不对你这种情况
不
允许的，
不可以，
对，
嗯，
哦，
啊，你甭管之前谁说的了，老人如果没说过。我们认为老人也没有说过，哎，齐老师这说也不行，嗯，
以老人说的为准，老人说过那就可以，以老人所说为准，
嗯，
我说的不为准，仅供参考，
嗯嗯，
啊，就是说最多就是当天可能时间上来不及，当天调整一下是吧？
你哪怕当天晚上11点、10点上座，也算你没断座，就这么理解都可以，但你不允许说我提前给五号修两座吧。然后五号不修了，那不行。你哪怕五号当天晚上，你说晚上我11:30，我11:59，你想补这座，或再晚一点，你只要有心上座，不过多晚都可以。但你不能说，哎，我四号修两座，五号不修了，然后六号再修，不行。
啊、哦，好的，好的，好，我明白了。
你比如说晚上我回来晚，我10:30修，我11点修，我把这段上完，说跨了12点了，那个也不算你断座，但你这个明显是什么？我五号有事，四号修两座，然后五号不修了，六号再修，是明显断座的啊。你顶多算你四号是加座啊，不能算你修两座，是四号当天加座算。嗯。
啊、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嗯嗯嗯。其他师兄看有没有问题？
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听到我？
您好，
齐老师，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撞到这个群，还看到我们的齐老师在这，所以说我刚刚修了新中心法，是百座之类，大概修了80几座吧。我有一个问题，它始终呢在我的脑海里，它绕不过去，就是我在10年前。那时候的乳腺癌呢，然后化疗回来之后呢，那时候已经学佛了啊，看道德经啊什么，看兰花经的书。那所以化疗回来之后呢，在家养生体，一个冬日的晚上，就是大概在元旦这个左右，就是晚上很冷啊，然后9点多钟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看兰花经的一本书哈，他那个书上就讲到啊，就是禅宗啊，看到一个人啊顿悟啊什么，那时候我就想开悟啊，我说我怎么就开悟不了呢？开悟是什么回事呢？所以我就看他的书，我就看到一句话叫做“粉块为尘，见尘不见块”，然后呢，垒尘为块，见块不见尘啊，尘就尘土的尘，块就是土块的土堆那个块，有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那个块，就是这个。我说，他说，南慧杰老师说这段话，好多人就是看了这段话之后就见性了。我也不知道啥叫见性，我就研究这段话，我就到处找资料去研究这段话，然后大家在9点多钟、10点多钟时，我就研究，我不知道我找到了什么东西，好像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哇，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突然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通通消失，然后是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了，但是那个寥寥觉知就是一片空，我本身就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就是重现那种很就像那金光的那种，我也不是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就是那个东西，但也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东西哈。突然就是那种一下子就进入那种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大地什么平成，我没有经历过大地平成，反正没有大地了，虚空粉碎，我也没那以前也没有学过那个佛法的东西，那以前只是念念阿弥陀佛， 这些文字这些经文我都没看过，但是呢我感觉没有所谓的大地平成，没有所谓的虚空粉碎，就是一个存在，就是一个光亮，好光亮的存在。就是那个当时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又被吓回来了。我怎么会吓回来呢？因为南怀瑾他的公案上面讲过好多的故事，说有个禅师他神识出去，然后小徒弟把他肉身给烧掉了，他神识回来找不到尸体。我那时候哗一下我一个觉知回来，哇，我到哪里去了？我不要那个，我要抓就回来了哈，回来找我看看我老公。
抱歉，这位师兄，你要不要直接出问题？
我就是这个，就是想问这种状态，就这种状态，我问过很多人，最后有一个师兄，去年有一个师兄告诉我，他那是你的法身。那今天正好齐老师在这里，我想就问一下齐老师，因为这个东西
他，那他告诉你了，不做圣贤，名善境界，若做圣贤，即受群邪，这不重复一遍啊？
我知道，
告诉你过了。
我刚刚看到了啊，就我现在在修心之法，我老是想到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光那个感受哈、啊、我现在第一个那个是什么状态，第二个我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
告诉过你了，告诉你了，不再重复了。
好，齐老师不重复了。
我告诉过你了，跟你说过了呀。
嗯，师兄，我用你齐老师已经回复你了，就是那四句话十六个字你是清楚的，是不是？是知道的。
就是
那是佛经里的话。
对，你要是不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不好？喂。
你说。
嗯，你今天有没有口渴然后喝水啊？
啊。
你就拿它当这么一个平常一件事，你把它别再看得很重。好不好？
哦，
这就是这句话。你因为你把它看得很殊胜，看得很重要，我是不是正法身啦？我是变性啦？你把这些境界，把这些显现等等，你洋洋洒洒说那些，齐老师听到我也知道了，就是你说的再细，还是不离刚才那十六个字。因为今天这个问题比较多，比较凸显比较多，实际上呢，还是那十六个字。你把它，你说你怎么处理它？这个事儿让你忘掉，说这话也有点多余，就是你就不再去跟别人打探这个事儿，接这个茬儿。但凡你再跟别人说有一个糊涂人说你，哎，你见性了，你正法身了，我告诉你这是坑你害你呢。明确说。
哦，嗯，明白了，收到师兄。
哎，您看还有其他问题要跟齐老师交流不？不是说故意要揶揄您，也不是说故意要打击您。这个事儿，如果说齐老师给您鉴定，或我给您鉴定，说你见性了，正法身了，我告诉你，我们是千古罪人。
我大概有点明白了，我大概有一些明，因为毕竟后来我也学了很多的，就是方方面面的，正式学习了佛法。之前我十多年前我是没有学习佛法的理论知识的，都没有。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我现在就是从心中心法老老实实去修，也不求见性，只求。
你可以求见性，你可以求见
性。
对。
为什么
要求见性？没见性，你好好去修，然后你。对对，齐老师您说。
我说修心中心法呀、啊，正是为了见性。
啊啊，明白。我记得我这段时间修心中心法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真的是种子冒得很厉害，然后自己性格非常，然后烦恼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格局也大了，然后能够容忍自己东西去。
好，这些都是作用，不过这个都是这样，你修心中心法以后你的目标可以是见性，可以没见性，你呢只是呢以后呢你不要介意我们就是对你的提问和对你那些看起来很美妙或很舒适的感受有一些不赞同的意见，你不要在意，就是老师绝对不会害你，齐老师，所以以后呢你再有什么感受，再有什么心得，有什么疑问，你再跟齐老师交流好不好？哎，大家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因为明星见性这个事儿啊，其实咱不介意讨论。你不要认为好像齐老师老是拿这句话打发了你，好像一点老师一点实在话没跟我说。我一说什么我见性的警惕，齐老师老跟我说那16个字，跟我说那4句话啊，不做圣心明山境界，若做圣解之后群邪，我也不明白呀。实际上，哎，怎么说呢？咱们你要修心密的，
这话可以看境界，不明白？
嗯，
看境界的话，
对，嗯，就是咱们不介意大家去把自己的那个修学心态呀、状态呀拿出来跟齐老师聊，这样聊很好。但是呢，你如果说觉得齐老师否定你了，好像是你那么理解了，不是？齐老师没有否定你，他也不是说要打击你，就只是说大家在这个路上呢有很多歧途和误会，老师帮你把这个歧途给你纠正，给你纠偏，误会给你解除啊，有助于你见性。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误会，大家以后呢还多交流，不要说因为这个事儿就不问了。本身就是这样磨，就是我在签证过程中，那都不害臊，就去问，最后就想搞明白这个事儿。我就问东为什么是东山水上行，就老是追老师什么是东山水上行。那我200-300多可爱问这个问题了，那东山老人说东山水上行什么意思，我就爱问，那最后就问明白了没。现在有没有人同样师兄想知道东山水上行啥意思，你可以问问齐老师嘛啊。所以大家不要抵触啊，也不要说几位受打击，不存在啊。这个事儿你要上心，你从300座问到1000座，最后这个是替你自己解决问题啊。那个张师兄是这样哈，那个您要想灌顶的话，您在哪个群里面吗？你要不在群里面，一会儿答疑结束以后，您可以加我手机号，我帮您去看看您人在哪啊，咱们在哪个省，然后方便去哪儿灌顶就去哪儿灌顶，好不？你去哪儿灌顶都可以，后面按照老人的修法，按照祖师说的修法，该上座上座，然后呢还可以参加答疑啊，咱们可以就近灌顶的，嗯。
哦，魏师兄您好，齐老师您好。我那个就是我是新人，刚接触那个佛法嘛，然后后面就是买了一些元音老人的书嘛，然后就是略论明心见性，然后听了之后就觉得就是算是就是长得非常好，然后就想接心中心法嘛，然后因为我也在那个北京工作，然后我在网上看那个齐老师也在北京，然后就是想就能不能找您灌个顶，或者是忙的话我就是就想就近见顶那个灌顶。
没问题，后面我们义工跟您联系，您那个结束答疑别走好不好？
嗯，好好好，谢谢师兄。
哎，
然后谢谢秦老师，然后我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我就不麻烦那个。
您不问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问题是吧？
嗯，对对对。
行，我想着一会儿答疑完别您别走，我私聊您，或者你现在私聊我，告诉我您的手机号，我后面跟您联系，跟您安排。
好，谢谢师兄。
私聊我就行哈。
好，那我就闭麦了。
哎哎。
嗯嗯，好。
哎，魏师兄，齐老师，你讲一下什么是东山水上行呢？我怎么就没看过这个公案呢？
有这个公案，你先找到这公案熟悉熟悉。
我找来吧，稍等，我找来吧，嗯。
你搜索一下，帮他找找。
好，我找来，稍等啊。这个聊天区有个问题，齐老师，打酒的时候，我一会儿默念咒语，一会儿嘴巴微动念咒语，是不是都可以呢？打酒时间长。都不想念了，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那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只要还有妄想，就必须提起咒语，不打不跟着妄想跑，断掉它，提起咒语。
您这个就是甭管你想不想念，你也得念，也得扛下来啊，嗯，别说偷懒不念咒语了，好像打酒时间长念不动了，嗯，再继续坚持。
那个师兄，我现在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您可以，您说吧。
啊，就刚刚这位师兄问，他提醒了我了。就我在打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他就是这个整个身体和面部就像定住了，就是像僵住了这种感觉。然后那个嘴唇如果要提咒的话，很费劲，就是他就是定住了，然后一提咒的话呢，就好像影响那个定。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再继续提，这个嘴唇要动了。
要不要啥呀、啊？
啊，齐老师。
要不要啥呀？
有些时候就是明显的感觉，就是好像身体啊整个就处于那种比较安静很定的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呢，我的整个面部啊它也是那种很定的，就是那种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像比较僵住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嘴唇再动的话呢，就比较自己要用再动的话，就好像
本来就是不一定非要动，是听不到了，为了帮助听到才会动了。能听见咒语动它干啥啊？那不管你啥状况都可以不动的。
OK， 那时候我的咒音它是有的，就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舌头还会有一点点，但是嘴不想，就是不行，动不了。我
没有是强制要动，要你是认为我们规定必须动这个咒语，动这个嘴唇吗？你这样误解了。我们要把鼻息动嘴唇，这样误解了。
就是我每次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是嘴唇是可以不动了，是吧？还有一下，就是我的嘴巴有些时候它一下就抿住了，就是一下嘴下好像有股力量让我的上颚下颚牙齿就咬住了，那个时候嘴可以不动，用心来练了。有时候心练的那种感觉，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就可以不念了。
哦，好的，感恩齐老师。其实我今天提问多了，我有一点很害羞的感觉，有点担那个。这就是刚刚魏林师兄提醒我们是那个的，我就觉得我提问好像提多了，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多与少，你只要是正经问题，你跟齐老师一直聊下去都可以啊。
是我浪费的问题，我再仔细的去再那个再复述一下哈，就是经常早就有这种，就是经常就是打坐打的时候，浑身肌肉就是面部就像要僵住了这种感觉，然后上颚下颚也动不了，然后就动不了。
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没法正面答复你。所谓僵住，我们好像没有，也可能是我没有，大家有也可以说一说，我没有让肌肉僵住，我没有这没有过。修行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有这个，我们没有过，只好说这没法回答你了。
啊，那个这么说吧，那个我没有您那种感受，但是我有比您更奇怪的，你见没见过那种中邪的张牙舞爪那种在坐，就是跟那个好像种。我告诉你啊，我在打现在新中心灌顶之后，打第一轮前两个手印的时候，我就那种感受。整个身体就有时候它就老是会扭曲，我发现以后我就纠正回来继续持咒，就是这些像甭管多稀奇古怪，我认为很少有比我这怪的了。你只要不恐惧，也不觉得它是很殊胜的，你就继续回到咒语上，慢慢就会消失，后来就不见了。就是说白了，你不再理会你到底是僵硬还是松弛，把你的注意力回到咒语上面，这个是最核心的。也就是先从现在这刻开始，你不去搞清楚它到底是不是应该松弛还是紧张，你直接再是回到咒语上面，你放心，我告诉给你保证一点，你只要回到咒语上面，你整个人不会特别紧绷，你会是松弛的。你只有说不在咒语上面了，老关注这儿的肌肉是不是疼了，那是不是痒了，你才会在某块肌肉
没有没有，就是我现在大概明白这个齐老师和您的意思了。我在打坐的时候，我会在这方面有所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就是当我每每就是想要就是那种很就是那种有定的感觉的时候，他口水就会出来，就要咽口水。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去那个，或者是那眼这个地方需要弄一下，要咽。对，
你有。
这个打坐用具在《一改江岩录》里讲打坐用具，你注意到了吗？有痰盂一句，有这个没有？你找找看。
痰盂啊？
痰盂啊？这痰盂做什么用的？
我没有用痰盂，我一直没有用痰盂。要痰盂吗？
你没有用。不过我说呀，在《一改江岩录》里打坐用具里有痰盂一句这个话。
我看到的啊。
我看到了啊，看到了就行了。我以为你没看到。看到就行了，你用就不用是两码事，另一回事。我说里头有这个话，你看到了就行了。
就是你要是痰，你就可以准备个用具吐出来，你要是不方便，就是普通的唾沫口水咽下去也可以，都可以。 然后呢，我只要强调一点，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面，因为后面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说起来奇怪，其实你要放平常心，它就没啥。哎，嗯，回到咒语上面。哎，
这个口水到现在还是，当美美就是很安静很定的时候，她这个一咽口水就又回来了。
你该咽口水，该呼吸，该喘气喘气儿，该心脏让它跳让它跳，你不去管它，回到咒语上面来。口水多了以后你就咽一下，如果是痰就吐出来，不那么这不难处理，需要痰盂就准备痰盂，就这样。祖师们的无义理，无义为无理路话头，不是硬要你答个道理出来，而是要你无言可说，一念不生时反省这不会的是谁。如问师如何是佛，答曰东山水上行，或曰灯笼圆壁上天台，使你摸不着头脑，逼你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你此时虽然无念可生，但非如木石无知，指着圈金于发的关键时刻回光一瞥，这是阿谁，则参禅失必矣。啊，这个源自禅海为蓝。那么还有一则公案是，最初的禅宗根本没有什么参话头，都是当下直指见性成佛的，不用参一则固定的话头，譬如念佛是谁，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啊，这种话头啊，就是托死师，还有托死师的是谁，这种不用参。如果问他啊，如何是诸佛牲畜啊，直接告诉他东山水乡等等话头啊，这些都不用参，只就来问者语脉上下搭，指他个入处，令他当下自见就是了啊。所以说啊，这些话头啊，什么东山水上行啊，看过老人这两段书中的开示，还有其他想问东山水上师兄，现在还需要跟曲老师再问一下了。然后这个聊天区有一个问题说，齐老师好，第二步关照极其重要，但不知道这个功夫要做多久呢？它并不究竟，佛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认即是性，但做少了有时候又不踏实，一这一那正一时一觉又没事了。要做多久呢？第二步关照，
这个没有考虑过做多久的事，这个他这提出来我这没有考虑过，老人开始我也不记得有做多久的这个话。
其实齐老师可能没有印象，就是您上次还是上上期就问的这关于关照第一步第二步问题，你看你要方便的话上麦咱们聊一聊好不好，就是关照第二步其实琢磨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步说需要做多久，其实我更想问你对关照第三步怎么看。现在我理解你说的领然一觉又没事了，正一时一觉就没事了，那么你对第三步怎么看？你看你方不方便上麦？因为上次你就是在这儿有问题，这次咱们上麦聊一聊。哦，你在地铁上是不是？好好好，那我明白了。你说说你第三步的见解。对呀，你不是说关照三部曲第二部吗？第二部、第一部、第二部，你知道第三部是什么了？你知不知道？记不记得？第三部怎么说？哦，你不知道第三部。第三部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我知道这个，你误解了。那我误解了，你看看，那我应该怎么理解你这个问题？因为你说老师好，第二步关照极其重要，你不是说第二步关照极其重要吗？但不究竟，但不知道这个功效做多久。你不是说你是不是说的关照三部曲的第二步？你说想问第二步做多久？它并不究竟，佛性没有认与不认的余地，认即是性，但做少了又觉得不踏实，一这一那的正义就没就是。那你在文字表述，这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上麦？有时候确实是会有误解啊，说第三步没东西可说。哦，第三步没东西可说。哦，你说的是对于第三步没东西可说。那你要对觉得第三步没什么可说，齐老师。
哦，这怎么了？他说第三步没什么可说，我听到了，没有啥事了。
他上次老师，他上次就还是卡在第二步问做多久，他这次又问，
没有这个时间上没有考虑过做多久。
那老师我要跟他说这话，你看我欠揍不欠揍？你要欠揍你就说我哈，我要跟他说这话。
欠揍
。是这样，兄，你如果说第三步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能直接做到第三步不？ 或者你认同第三步不？因为我跟你讲啊，师兄，你上次就卡在这儿，你第一步、第二步是学观照，哎，你观照第三步不需要做到，那你为什么要做第二步呢？你卡在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是功夫啊。我只能再这么说一遍啊，你第一步、第二步是学观照，第三步是真观照，你现在跟我说第二步是功夫。我再说一遍哈，第一步、第二步是学观照，第三步是真观照，你现在跟我回复说第二步是功夫。要不是这，你要是在地铁上，你现在是还不到九点，你稍微下一站你出来，你如果没有不是末班的情况下，你上麦跟邱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问题，嗯，我觉得你聊透跟教授聊透比较好。你上一次就是忘了是上周还是上上周了，没有去想真观照还是假观照，无功夫可做，但也不妨做功夫。那我这么问你哈，你方不方便一会儿找一站跟齐老师开麦去聊一聊？就是你说那个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味儿。没有去想真观照还是假观照，无功夫可做，但也不妨做功夫。你这种话说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你第二步说问做多久这个，上次就问了。我觉得我为什么说让你问问你第三步怎么理解？你说第二步是功夫，那第三步怎么是什么呢？是你在问我。那错了，我问你问错了啊！我看到你给我回复了，好不？你是这样吧？我还是那句话，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学观照，第三步是真观照。然后你说你回复我说，不管是真观照假观照，你回复我就咱俩推着打这种太极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想跟你打这种太极，说打这个马虎眼，或者说是搞这种禅机，就是。你跟我说第二步是功夫，你琢磨琢磨这句话好不？第二步不是没有开口处，因为你不是说第二步是功夫吗？第三步不是没有开口，第二步是功夫吗？你要这么说话，我不跟你聊了。说没东西给你的，我不是要跟你打这种禅机，好不好？因为你现在在问观照吗？啊，我看错了，你自己的事儿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